在神面前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一同要听你的话。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要喂养我们，要带领我们走天国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将你的话，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向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心里面说话，让我们听到你的话就跟随你，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走到你给我们的应许的救恩的当中。谢谢我们的恩主，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能力托住他，用你的宝血洁净他，让他所讲的是从你而来。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跟从真正的带领者。跟从这个词对于教会，对于信徒，对于我们的信仰都极其的重要。到底跟从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跟从那个带领我们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的了解，对于教会，对于我们信仰的道路都是极其极其的重要。教会最核心的功能是成全圣徒，是带领信徒跟随那个真正带领我们的那个带领者，那是我们的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带领教会，当神带领教会使用教会的时候，信徒才能够被成全为圣徒。当信徒自己真正跟随神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走公义的道路，才能够真正走天国的道路。跟随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核心的事情，这件事情也会成为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真正跟随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我们所见到的称为教会的里面，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能够真正的跟随神。在我们所看见的所谓跟随的里面，也许他跟随的是某个人，也许是某个群体，那这样的教会所造就的信徒就未必是真正跟随神。他跟随的也许是某个人，也许是某个群体，那这样的一个结果会造成教会，造成信徒有很多的问题。教会可能会因此导向世俗化，信徒可能会因此走向任意而行，最后整个的信仰可能会导致偏行己路，就会偏离整个救恩的道路。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信徒，能够真正跟随这位带领者，真正跟随神，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我相信所有的教会都号称自己是跟随神的，我相信所有的信徒也都在追求我怎么样跟随神。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跟随神，这个是我们需要看清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真正跟随神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要认清楚，要认清楚那个带领的到底是从神来的，还不是从神来的。要认清楚我们跟随的是从神来的带领，还是不是从神来的带领，认清，这是第一样。十四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真正能够跟随神， 是真正在神面前匍匐下来，谦卑下来，寻求神的话，神的带领。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跟随神。如果我们从来不寻求那个带领者向我们所说的话，他如何的带领我们也就无所谓跟随。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真正跟随是寻求到听到以后就照着遵行，那才是真正的跟随。这段圣经记录在约书亚记的里面。那我们都知道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他承接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约书亚能够成为摩西的接班人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上帝老早就预备他。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第一场的战役，对亚玛利人的征战，约书亚就受摩西的差遣，带领军队去打仗，并且得胜。当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神律法的时候，就带着约书亚同去。以色列所差派的十二个探子之一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和加勒一同报好消息给以色列人。所以对于这个摩西的接班人来说，无论在敬虔上，在信心上，在作战的英勇上面，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当上帝设立约书亚作为摩西的接班人，摩西他非常的顺从上帝的设立，摩西也相当认同上帝的设立。那这两样在整个带领的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能够真正侍奉神，能够真正带领的人，必定是上帝兴起来，上帝设立他，他必定是合适的。同时这个人也必定有可以看见的见证，让人可以认可他，这位的的确确是神所设立做带领的。那当然这个人也要珍惜神的设立，否则他就会像扫罗王一样偏离神的旨意。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看另外一个角度，人看起来合适的未必真正能够做带领。不管人眼睛里看起来多么的优秀，多么有才能，如果不是神所选定的，一定不合适。约西有八个儿子，神差派撒母耳去高利神所选立的王，在这八个儿子的里面，最不看好的是大卫。然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最合适的人选。那这个原则在教会的里面很重要。我今天讲这段信息和我们教会治理设立教会的构架有关系。上帝在教会设立带领的人，设立执事，设立各样的岗位，是同样的原则。上帝亲自感动人，兴起人，选定人是最合适的。那这个上帝所选定的，所兴起的人，必定有可见的清楚的印证，有见证，他的的确确是从神来的。约书亚是神所拣选的，是摩西和众人所认可的。那这位带领者他的状态和世俗的状态截然的相反。如果在世俗的里面，众望所归的人，众人所推崇的人，可能他的状态会变得踌躇满志，会变得好像他自己在高高在上那种的状态。约书亚不是，约书亚反而非常的害怕，因为约书亚非常清醒的知道，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牵涉到以色列的民族的存亡，是牵涉到以色列国的建立。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是他要和上帝交账。因为这个缘故，他非常的害怕，这个害怕所带出来的是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谦卑。上帝所设立的所有的带领的人必定也必须要有品性，谦卑的在神面前知道事情重要性，就全然的寻求神的带领，全然的依靠他。那因为约书亚有这样的一个品性，所以上帝鼓励他，多方的鼓励他。有四样，在约书亚记的里面上帝用四件事情来鼓励他。一个，上帝亲自和他讲话。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上帝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遵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到第九节，神再次鼓励他，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一个真正神所兴起的人，神必定会与他同在。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不必害怕。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要放胆向前走。第二样，上帝用民众来印证他。约书亚记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那些民众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去，你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我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上帝不但亲自鼓励约书亚，他也用民众来印证来鼓励他。第三样，上帝把耶利哥城的情形显给约书亚看。当以色列差派探子去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所传出来的信息，由那个距离拉合所传出来的信息，全程因为耶和华的缘故，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都胆气皆无。上帝会用敌人，会让他所面对那些的挑战来印证，来鼓励他。第四样，上帝用神迹来鼓励他。上帝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河水分开，好像红海一样分开，然后他们从干地走过去。那这是上帝所兴起的带领者。在上帝面前越谦卑，上帝越赐给他能力，然后他在这个里面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依靠上帝，就更加的有能力做带领。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是这样一位领袖，所以他非常的警醒，在大战之先，他要先到前线去查看，去耶利哥城那边去看，可能看地形，可能拟定作战方案，他非常认真的预备。但突然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不料这个字是突发性的事件，这个事件事先没有预料到，有一个人陡然出现在约书亚面前。好像什么呢？好像我在这边讲到陡然有一个人站在这边，你觉得怎么样？你没有看见从上面走，从后面走，后面走，陡然有个人站在这边，你怎么样？是这种状态。所以约书亚他见到这一个状态， 那一个第一个反应，那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寻常人。这本身是天使的显现，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如果不是约书亚，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仰的背景，陡然有一个人出现，对面站着，手里拿着刀，应当是吓坏了，转身逃跑，应当是这样。天使显现是非常有大能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都没有这个经历，我也没有这个经历，没有看见过天使突然显现。如果大家还记得，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守坟墓的兵看见了天使的显现，他们情况是怎么样？吓得浑身乱颤，好像死人一样，连逃的力气都没有。所以那个显现突然出现的时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震撼的一件事情。但是约书亚没有慌张，因为他经历过神。约书亚跟摩西上西乃山见过神显现的时候，那种的震撼，整个山地都在摇动，雷声那种的震撼他见过。他也知道上帝会叫天使显现，在整个旧约的历史的里面，亚伯拉罕经历过天使的显现。那这种超自然的现象对于约书亚来说并不奇怪，但有一件事情是约书亚必须要小心来应付的，因为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那在那个时代，手里拔刀是代表了征战，是代表了除灭。如果你读过圣经民数记，巴兰要去斗住以色列人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拔刀显现，大家还记得吗？然后他没有看见，他的驴看见了，就提醒他，吓死他的。当天使拔刀显现的时候是要杀人的。那这件事情出来以后，约书亚要面对。那约书亚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场景，面对一个拔刀的一个灵界的一个显现，站在这边要表现出一个能力的时候，约书亚他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看的。约书亚到他那里没有逃退，没有趴下，向他那边走，然后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这句经文呢，曾经有的牧师解是约书亚吓坏了，然后问他，你倒是来帮助还是帮助别人呢？我个人从经文里面看不出来，因为约书亚到他那里，他走过去面对他，你到底是帮助谁的？约书亚为什么没有被吓倒？因为约书亚的信心，他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包括灵界的，所以他毫无畏惧的来面对这个事情。这是约书亚的状态。所有的约书亚在他信心当中所面对的一切的事情，无论是人，无论是世间的事情，无论是灵界的事情，他都靠着对上帝的信心来坦然的面对。然后他去了以后，他提的问题很重要，他问他，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这句话很重要。约书亚要搞清楚他的身份，你来是到底来帮助谁的？对于约书亚来说，他们当时是犹太背景，他们相信独一的神。那约书亚知道外邦有很多的神，也有很多的假神，在假神的背后有灵界的超自然的力量，这些都不奇怪。包括今天有很多拜偶像的，行邪术的啊，特别台湾有很多的乩童，后面有那些灵界的力量，超自然的，这些对约书亚来说不奇怪。行神迹、算命，这些什么发财，这些医病是个神奇的力量，这些不奇怪。约书亚要分辨你那个力量到底是谁，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个很重要。这个重要性是教会，是信徒 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个原则。我们做事情不能像世人一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就寻求一切的帮助，寻求一切的力量，用一切的手段，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要分辨清楚那个帮助到底是从哪里来，那个力量到底是从神来还是从敌人来，你要分辨得清楚，到底是神差派来帮助我们还是撒旦的诡计，你要看清楚。这个是对所有的信徒，对教会非常重要的事情。尼希米记，尼希米要建城墙，然后那些敌人叫阻挠他，阻挠他呢，他们上告国王，也在私下里恐吓他，用一切的手段来拦阻他，不让他建。但是后来没有办法阻拦，王同意他们建，他们的敌人怎么办呢？他们敌人耶稣亚说，你们建城墙这件事情也算我们一份吧，我们也来参加，跟你们一起建城墙。大家觉得怎么样？哎，城墙很需要建立的，人手又少，当时犹太人回归的人手又少，材料又不够，特别需要帮忙。原来那些敌人要攻击他，不让他们建，现在转过来要帮助他们，大家怎么样？要不要请他来帮忙呢？尼希米拒绝他们，他知道别人是诡计，他说这些耶和华的事情和你们无关，他知道他们要潜进来要破坏他们，尼希米胜过他们的计谋。分辨，弟兄姐妹们，你做事情，教会做事情，或者你带领一个事工，你要分辨那个帮助到底是从哪里来，不是有力量就要，不是有钱就要，是从神来吗？诗篇20篇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作为一个教会，要做神的圣工，作为一个信徒，要做神的圣工，要分辨清楚，不是靠人的帮忙，不是依靠世界的力量，不是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很容易落在撒旦计谋的里面。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5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保罗清楚地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和世界掺杂，不要联合世界的力量，所有的事情你要分别为圣，你才能够真正的跟随那位带领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读过列王记，你就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很多的国王为什么会败掉，因为他们在国家危机的时候，他们找强大的埃及帮忙，找强大的亚述国帮忙，却不去寻求那位耶和华的神，他们就败掉。这个原则挑战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相信那位神是掌管天地万有，依靠他足够的能力做到任何他要做的事情，还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头脑，动用我们以为世界能帮助我们的资源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个是教会和信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分辨，那个分辨会让我们能够真正跟对，真正跟随那位带领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请问大家，你们相信上帝的全能吗？相信吗？那你们觉得上帝的事工需要我们帮忙吗？需要我们帮忙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做？ 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那个事工大不大？我们有帮什么忙没有？没有啊。人的时候，那个事情大不大？我们帮了什么忙没有啊？那现在上帝在世上的这些，他在掌管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显然不需要我们帮忙。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做？这是问题。上帝让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来得到上帝分别为圣的这种的操练，这个是目的。上帝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做的所有的事情，重点不是那个目标，重点是过程，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寻求跟随他，然后在那么多的挑战，在人看起来无法胜过的挑战的里面，我们依靠他，他的能力显现出来以后，我们真正的跟随他，持续的这样子跟随以后，我们才能够被分别为圣。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能力没有这样的相信，事情来了就自己出手，就靠自己的能力去面对，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跟随那位带领者。这个是问题。很多的信徒说，这个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我再不出手不行了。是吗？真的吗？什么事情严重到一个地步你不出手就不行了？没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在上帝掌管的外面。上帝的掌管是头发丝的那种的精细度、准确度，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跟随上帝的带领，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被建立。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叫我们去搞定某个事情，是让我们搞定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一点要看清楚。所以当亚述国攻击西西家王的时候，上帝派一个天使出去，一个晚上杀掉185,000人，以色列国、犹大国一兵一卒都没有动，上帝就把这件事情搞定了。那上帝为什么要兴起亚述国攻击以色列？这个是我们要问的。上帝不是说派一个天使把他们都杀掉，就显出上帝的能力而已。上帝清楚地说，我兴起亚述国来攻击你。这个亚述国是上帝兴起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上帝说，你们悖逆，你不依靠我，靠你自己的能力，我兴起个强大的国家灭掉你，你看你有什么能力？没有能力了，没有办法了，找先知以赛亚帮我们祷告，上帝就灭掉他。上帝说，我兴起来的你胜不过，你胜不过的我把它灭掉。这个是信心。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要有这样的信心，在他面前跟随他，在面对所有的难处的时候，不要急于自己出手，要问问上帝，我们应当怎么办。以色列人被上帝带出埃及地，20几天的路程走了40年，为什么？是上帝能力不够吗？是因为他们悖逆，这个是问题。重要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能够做多少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有多少的顺服，真正跟随他，这个是重点。生命记8:2-3，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真正跟随他，要分辨，要分辨清楚，才能够跟随得清楚。约书亚站在那个拿刀的人面前，他要分辨。 你到底是来帮助谁的？后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人的回答把约书亚的两个可能性全否定了，既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来帮助敌人，那你来干嘛？拿把刀站在那边那么可怕干嘛？正确答案，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上帝所差派来的不是要听约书亚的差遣，上帝所差派来的是要约书亚听从他的差遣。上帝告诉约书亚，他自己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虽然约书亚被上帝设立，被众民所推崇，大家都认为你是真正的元帅，带领以色列人，上帝说你不是，真正的元帅是神自己。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无论任何人，上帝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一个带领者，不管这个带领是大事工是小事工，不管这个带领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有的人你必须先是上帝的跟随者。如果你不能够成为上帝的跟随者，你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带领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带领者，你必须先成为一个真正的跟随者。否则你所带领的一定会偏离上帝的方向。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原则。摩西、约书亚、大卫都是做带领者的，但是他们都是上帝忠实的跟随者。因为他们是上帝忠实的跟随者，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带领者，非常的重要。那上帝为什么会提醒约书亚呢？因为当一个人站在高位的时候，容易落入刚愎自用的里面，当一个人被众望所归的时候，容易落在自高的里面。上帝告诉约书亚，你小心了，你现在是以色列的大将军大元帅，你小心了，真正的带领者是上帝自己。这个是跟随神的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是跟随者。那我们教会要设立这个架构，我们必须认清楚这个原则。教会的带领者既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精英团体主义，也不是世俗的民族主义，都不是。这些都是错误的方向，因为个人英雄带来的是跟随人，精英团体所带的也是跟随人，民主也是跟随人，这些都不是。上帝会使用，但是那个核心必须是跟随神的。我们成立会友大会，我请大家要了解这一个点，会友制不是民主制度。我再次重复，会友制度不是世俗的民主制度。在属灵的方向上面，民主不能够带领人跟随神的上这个方面能够站立得住。在民主的带领的情形和神的带领常常是背道而驰的。当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出埃及的时候，走旷野路，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民主，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回埃及了。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责备他们犯罪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是民主，他们一定会抵挡保罗的教导。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个人很民主，扫罗王。扫罗王在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民众喜欢那些上好的牛羊，百姓喜欢那些上好的牛羊，百姓连续亚玛利王亚甲，扫罗就很民主， 就任他们贪图那些当灭的牛羊，就违背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一点，在属灵上面，上帝要设立牧羊人，他把所有的会众比喻成羊，因为民众在信心上比较软弱，在灵命上比较浅，他们容易被误导，容易被挑动，容易被利用。所以那个牧羊人不但要带领他们，还要保护他们。然后那个牧羊人自己必须是受上帝的带领，然后他才能够真正带领群羊。就在教会的里面，不是个人的强权，不是精英的集权，也不是大众的民权，是上帝掌权。这个是我们要看得清楚。约书亚就匍匐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不仆人。这个最高的领袖，这个大将军就匍匐在地下拜，完全臣服在上帝的面前。要看得清楚，因为那是我主，认清楚了他是从神来的，就全然的顺服。在属灵的带领的上面，和世俗完全的相反。世俗越做带领的人越骄傲，属灵带领上越做带领的人越谦卑。那个谦卑是谦卑在上帝面前，那个谦卑是知道带领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容易，那个谦卑是知道自己容易落在骄傲的里面，那个谦卑是真正完全的依靠神。没有这个，没有办法真正带领属神的子民。也许有一点大家可能要提出疑问啊，当这个人说他是耶和华元帅的时候，约书亚就立刻匍匐在地，约书亚会不会搞错呢？好像很轻信啊，他一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他扑通就跪在地上，我主有什么吩咐？那搞错了怎么办呢？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当然不会。有两个原因。一个，如果上帝亲自向他显现，当他号称是耶和华元帅的时候，上帝可以叫他看得清楚。上帝不会允许有任何的假冒出现。另外，上帝要显给的人，他必定有足够的属灵的眼光，以至于不会看错。上帝不会随便向一个人显现。很多的信徒说，神给我显现，带领我去天堂逛一圈，带领我去地里走一圈，自己讲，不会随便向人显现。上帝向人显现，那个人有一定的属灵的看见。所以当亚兰军围住了以利沙所住的山，他的仆人基哈西就吓得半死。然后以利沙跟神祷告说，神求你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基哈西就看，满山遍野的火车火马都是天使，一个天使就可以把全军都灭掉，满山都是天使。以利沙让神开他的眼睛，叫他看见，以利沙已经先看见了。你了解吗？真正属神的人要有属灵的看见，他才能够真正做带领的。他看不见就会带错。耶稣清楚地说，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全都跌在坑里面。哥林多前书2:15，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要看见，要必须要有属灵的看见，否则你没有办法真正带领群羊。如果你的眼光跟世人没有区别，跟异教没有区别，你没有办法真正带领属神的事工。你必须要有属灵的眼光，要从上帝的眼睛看这个事情到底是神的心意是如何。 我们西盼教会这个治理架构的建立，会有治的建立，到今天我们经历了3年半的时间。这3年半的时间做了两件事情，前面2年多圣经真理根基的建立，灵命的建立，教会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做这件事情，后面的事情先放下，先做这个根基，等教会有一定的真理的根基以后，有一定的成熟的同工以后，我们又花了1年的时间，再加上2个老同工帮助我们，才把教会的这个架构建立起来。这个次序是非常的清楚，先有神的道，先有生命的根基，先有属灵的看见，然后才谈带领的事情。那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寻到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教会，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持续的带领教会，否则给你再好的一个治理的架构也没有意义。必须先有属灵的看见，也有这个根基。约书亚和这位耶和华的元帅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有什么话吩咐呢？当约书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原来他所思考的所有的作战方案，所有他想的有效的方法，他全部放下。然后他问，你有什么话吩咐我？这个才是真正寻求神的人。当你去寻求神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所有的东西，你的喜好，你的想法先放下，真的放下来，然后说，神，你有什么心意？我按着你的心意去做，这个才是真正寻求神。不是自己已经有了一套的方案，已经有了符稿，我已经定了该怎么做，然后问神，你的意思是怎么样？然后合我的意思我就听你的，不合你的意思我就不听你的。这样的人没有办法真正寻求神，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人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当他寻求神的时候，没有真正把自己的东西全部的放下，没有。犹大国被巴比伦王灭的时候，有一批的犹太人想要逃到埃及去，然后他们问先知耶利米，说，先知啊，你们为我们祷告神，看看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必听从他啊。耶利米就给他们祷告了，祷告完以后告诉他，不要去埃及，留在犹大。他们怎么回答？你所讲的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还是去埃及。他已经先定了符稿了，已经定了他的方向，然后去寻求神，寻不到。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寻求神。还有一个困难，很多人平时没有真正跟神建立对的关系，没有真正操练自己属灵的敏感，没有真正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在祷告的里面操练，没有足够的根基，他很难去寻求神的。他凭什么寻求神？他跟神没有很好的关系，神讲的话他也没有敏感，圣经的话他也不太清楚，他怎么寻求神？只能寻求自己了。就在教会的里面，在教会带领的里面，非常多的挑战，弟兄姐妹们，非常的不容易的。我见过这样的情形，有些人平时都已经任意而行惯了，所谓的寻求神，就是贴一个属灵的标签。我见过这样的人，在教会做牧养的，他说这是异象，很明显那不是异象，那是他先有的项目，然后要贴一个异象的标签。你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嘛，你不是异象怎么行呢？然后你贴了异象以后，没人敢反对你，这是异象，真的吗？耶稣讲得很清楚，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将来的果子会看出来。寻求神是全然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原来的计划完全的放掉。另外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词我们需要去强调的， 约书亚说，请你吩咐仆人。这是寻求神的人在神面前必须有的生命的状态。当你真正寻求他的时候，要把自己当作仆人。仆人这个词在原文的里面是奴隶 slave， 要把自己当作在神面前像奴隶一样全然的听从他，你才能够真正的寻求他。仆人是全然的侍奉神的人。那这件事情现在对我们教会的影响，我想会越来越多一些。大家要了解侍奉神、做神的仆人的重要性。希伯来书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那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你开始做神的仆人，去服侍神的时候，是代表你身份的转变。原来我们是服侍肉体的，是服侍世界的，服侍马门的。现在你服侍神了，你的身份有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来印证你，你真的是信神，你真的是属于他的。一个不乐意服侍神的人，你怎么说他是属于神的？真正属于神的人必定会乐意服侍他，这一点很重要。我记得我刚刚信主，在 Kingston 在宣道会，我可能给大家讲过，我参加第一次的服侍，平生第一次参加服侍，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名字出现在教会的单张上，我就把那个单张保存起来，竟然我可以和服侍神有份了。后来我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单张上，我就不再保存了，很珍惜。那个是身份的转变，那个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珍惜的事情，服侍神。那前段时间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我们教会主日学，你会发现有位老姊妹88岁站在门口给你发这个 outline， 发大纲。老姊妹说，我只能做这个，所以我就做这个。88岁那是属神的标志，那是身份转变的标志。所以巴不得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个里面，我们一起来服侍，彼此服侍神。后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上帝军队的元帅告诉约书亚，发了一个命令给他，这个命令很奇怪，没有给他战略战术，没有给他讲怎么打仗，告诉他脱鞋。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元帅是告诉他把鞋脱下来。那这个有背景，在当时中东那个地方非常炎热，沙土地，人几乎都是赤脚穿鞋，然后脚脏鞋子更脏。脱下那个鞋子是指除去世界外面带来的污秽，除去那一个自己靠着奔跑的脚步。你真正在上帝面前要跟随他吗？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所有的属世界的那些的东西，无论你原来穿的多舒服，你无论你原来穿的跑得多快，没有分别为圣，在上帝面前都是污秽的。你要跟随他，你真的跟随他，你必须要把自己的鞋子先脱下来。这个不容易的。脱鞋子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步骤，但是不容易的。我自己刚一信主，然后就想服侍神。当我一想服侍神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很多的想法，全都是我原来做生意的时候的想法。我做生意怎么运作公司，怎么样做生意，怎么拓展，全都是那些想法。因为刚刚信主，没读圣经，什么也不知道，要服侍神，立马所有的招数18般武艺72变全都来了。那个鞋子要脱下来，如果那个鞋子不脱下来，没有办法跟随神，真正服侍神，必然会在血气的当中走向失败的脚步。这个是脱鞋非常重要的。 约书亚要脱鞋了，因为打耶利哥他预备了无数的精兵。在圣经记载，单单两个半的支派，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就已经预备了4万的精兵，再加上犹太人这边的十个半的支派，约书亚预备了几十万的精兵，用他的军事才能要打仗。然后这个元帅来了，方法不一样，让他把鞋子脱下，不可以用这个方法，用什么办法呢？没有用任何的约书亚所训练的精兵，全都是平民百姓，祭司上前吹号，平民百姓跟着后面走，都是非战斗人员，没有任何的战略战术，傻傻的绕城绕七天，吹号喊口号就可以了。这种战术你要吗？你现在当然要，因为是成果了嘛，都确实把城攻下来了。你当时在那时候你要这种战术吗？啊，那是打仗吗？那开玩笑吗？这是约书亚要听从的，他就真的听从。约书亚清楚的知道，绕城七天算什么，不绕城上帝照样把那城全灭掉。这是信心，你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他肯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按着元帅所说的去做。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很清楚，寻求神的带领，这样带领我就听从。虽然这个战法很奇怪，历史从来没有过，我估计在绕的时候，第一天耶利哥城的人还有点害怕，有点奇怪，这些犹太人在搞什么鬼啊？一群人前面拿着喇叭，后面都是平民百姓，踢踢踏踏的，然后砰砰砰绕一圈就走了。第二天又来绕一圈，第三天他们肯定在城上哈哈大笑，这些人有病疯了，我们现在就说脑子进水，这干嘛在那边绕啊，绕一天绕两天绕三天。所有耶利哥的城人可能都是回去都在谈论外面那些以色列人在发疯有病。到第七天，啪，城墙倒下来，以色列人攻进去。上帝透过这个方式要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告诉约书亚，真正跟随这个对的带领者，只要顺从他，你是必然得胜的。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们，他也告诉那些迦南地的人，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他要成就什么事情就必定成就，没有人可以抵挡。这个是跟随神的教会应当有的信心，是跟随神的信徒应当有的信心。你相信吗？你信靠他，信从他，你是必定得胜的。你相信吗？上帝可以把你周围所有的环境全部搞定，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伤到你，你相信吗？上帝用这种的方式来建立犹太人，建立耶和华的军队，建立约书亚，他们有了这个根基以后，就刚强壮胆，一路征战，进入到迦南地的里面。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巴不得我们西盼教会走到今天，我们要如此的来建立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真正跟从这位带领者，这位带领者会为我们在前面征战，让我们真正的寻求他，认识他，顺从他。上帝对教会的应许，对信徒的应许，虽然我们活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整个属灵光景要坍塌的这个时代，上帝的应许必定会在这教会实现。这个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带领耶稣亚的这段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经文的里面看见，我们从历史的里面看见，真正跟随你是何等的蒙福的事情。愿主你建立锡盼教会的信心，建立所有信徒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位带领者，真正寻求这位带领者，真正顺从这位带领者，我们必定会走到你给我们的祝福的应许的里面。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